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我们又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来见面了，我是杨天成。
大家好，我是另外一个主持人小燕。
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依然有两个环节，圣人小传还有尹之乐希伯来书的诵读。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其实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不单单你听了你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呢想法呢，或者你个人人生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历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盼望你呢跟我们来同行的。
对，我特别喜欢我们新的环节圣人小传。我常在想，天经真的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它显示了人很多的本性。可能第一次看天经的朋友会说，阿丹或者是夏娃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你仔细的留意，你会发现他们的性格，他们做的行为跟我们今天多多少少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譬如说不听上主的话，譬如说凭着自己的心思意念去行事，凭着自己的意念去做一些上主不喜欢的事，那都跟我们是一样的，就好像是一面镜子告诉我们，你千万不要像他们一样啊，你一定要听从上主的教导。
上一次呢我们也讲过，这个第一个人阿丹呢，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让他效法的，因为他是第一个人嘛，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凭他自己做的。
对，
但是呢我发现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所交流的对象，他所沟通的对象呢就是主，上主跟他有一个对话，常常有个对话，
有直接的联系。
对，而且呢你看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主预备的，包括地上的出产，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然后那个树上的一些水果等等，都是主已经预备好了，不需要他从头来的。
对，
就像你种一个麦子，然后你再养个也从头小羊长成那个大羊，鸡成鸡蛋然后变成那个鸡，他不需要的，他是完全都是有了现成的。
对，
他只不过去管理就可以了。
阿当听起来好像是一只开荒牛，但是上主已经为他预备好一切。今天讲到这个事情呢，让我联想到昨天我坐公交车，我从车窗外看过去，有个很大的标示，就提醒市民啊，不要随便去喂养野鸟。因为很多人呢都喜欢呢把一些米啊谷物呢就放在地上让他们吃，他们就是一群呢可能有二三十只，就每天就在那个地方去觅食。你看到那个标示你有什么感觉？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怎么我们的政府那么残忍呢，就不给野鸟吃东西？如果我们人类不给他们吃食物，他们可能会饿死啊。人真的不会这么想，因为我们知道野鸟它有自己的觅食的方法，我不需要替它担心。就像我自己很喜欢的经文说到，天空上的飞鸟不收不种，但是你的上主还是会顾念它。这让我联想到我一开始生病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我有这个癌症，我第一个问医生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为什么？
不是为什么，我说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我刚毕业嘛，我很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那个前途茫茫的那个问题的，就是浮现在我脑海里，很怕呢自己没有能力去赚钱。所以呢，在治病的期间一直在想，哎，我以后真的治好了，我怎么出去找工作呢？老板会问我，哎，你这几年做过什么呢？我难不成会很坦白跟他说，因为我生病了，所以我休养了好几年，我就担心老板会不会请我这个不健全的人呢？自己都顾虑很多很多。那结果上主他真的为我预备了一切。我痊愈之后，我开始去上一些课程，普通话的课程，以致到我能遇上一个伯乐，我称他为伯乐，他是我的普通话老师，他介绍我来到这里工作。 我来到这里工作，我的上司他没有质疑过我的健康状况，而且很关心我，而且他们不介意我不是全职工作的，他们也是很关心体谅我的身体，他觉得我不要有压力，只要我的时间配合的好就可以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感恩上主，他真的为我预备一切，即使在人看来前面的路很崎岖，你不知道怎么走，可能你觉得一片黑暗，但是上主就是你那一点光，他一定会照亮你前面的路。
嗯，其实我知道你呢那个时候呢以义工的身份来录音，就是不是每一天来，偶尔会在录音室见到你，而且呢跟你合作的机会很少，只不过有的时候广播剧啊什么等等我们有机会啊，那时候看到哇，你以为你是一个有自己专业啊，也是一个很健康的，没想到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个外表呢是看不出来的，其实呢在这个背后呢有不同的人的一些处境，不同的经历，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其实每一个人当你经历了主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些带领的时候呢，你觉得人呢都是很特别的。
嗯，而且呢你会发现呢人真的很微小，没有一个人呢是完完全全可以靠自己过生活的，你需要身边的人去帮助，更需要上主的帮助。所以无论你现在接不接受信仰，我都要告诉你一个现实，你必须靠上主你才能活下去。
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圣人小传。今天我们听到阿丹，主为他预备什么呢？一起来听。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栏目，我是马云，云彩的云。马云在这儿很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环节向您介绍一些圣经的人物，不管这些人物他的一生是成功或者是失败，希望我们都能够从当中学到一些功课。昨天我们开始介绍了亚当这个人物，我相信当您听到了亚当被生化的过程之后，您一定会对主有更多的认识。主实在是有能力的，他不单生化了宇宙万物，更生化了各种有生命的物体，他按照自己的形象生化了人类，赐给人生命，并派人管理他所生化的一切。在主的生化次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周详的计划以及他无限的爱。他首先生化了整个宇宙，然后生化各种各样的生物，为人类预备了一个最好的生活环境。到了最后，他才生化亚当，使他可以享受宇宙中的一切。我们的主是一位充满了智慧的主，所以他在生化万物的时候为人预备了很多好的东西，比方说人需要空气才能够生存，所以主就为人预备了空气。人需要食物，主也在伊甸园当中预备了果子。主除了赐给人好东西以外，还让人明白人在主的眼中有一个无比尊贵的身份，所以他派亚当管理伊甸园，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以及地上各种各样行动的活物。主生化了人以后，就体会到亚当的孤单，他觉得要为亚当生化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于是主就使亚当沉睡，取下了他的一条肋骨，生化了一个女人，然后把她领到亚当的面前。当主生化了女人以后，人类的婚姻关系也就开始了。从此，人类借着婚姻的制度和关系得以繁衍后代。当亚当有了自己的妻子以后，他在生活上就不再感到孤单了。有一天，亚当的妻子被蛇引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主不许他们吃的果子。做妻子的不但只自己吃了，还诱惑亚当吃。就是这样，夫妇二人一同犯罪，得罪了主， 罪恶从此进入了人类的世界，成为了人类的网络。那个时候，亚当夫妇开始逃避主的面，不敢来到主的面前。但是主却来到园中，宣告他们两个人的罪状，并且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从此以后，夫妇两个人要汗流满面才可以得到生活的饱足。本来他们可以在园中过着美好的生活，但是现在却因为犯罪的缘故而受到了主的惩罚，被赶出了伊甸园。这实在是一个痛苦的经历。本来呢，主赐下配偶是为了要亚当有一个伴儿，让他不再孤单，而且这个伴侣可以协助亚当去管理这个世界。但是因为妻子犯罪，就连亚当也受到了影响，从此人被罪恶辖制，不能自拔，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在亚当犯罪以后，主一方面宣告对罪的惩罚，而另一方面呢，也宣告了对人的救赎的恩典，预言将来有拯救的途径。从这一点来看，主对人的大爱是无比的丰厚。回族朋友，主所赐的恩典不单只给了亚当，也给了全人类。你愿意接受这丰盛的救恩吗？
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几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也是心哭泣。耶稣能医治，人们需要主，需要主，在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
小时候在学校，老师教我们读啊的时候，第一个句子就是求上主供应我们的饮食嘛。真的，人们真的很需要上主。无论你觉得自己能力有多大，可能你现在的职位很高，你下面有很多的下属，你要带领他们，但真的回到原点，你真的很需要主。因为上主给我们有机会在这个世界上活下来，给我们有家庭，给我们有工作，给我们有智慧，能够读书，能够考到好成绩，找到一份工作，每一件事情都值得你去感谢上主。
的确，我们的人生各个方面啊，我们如果靠自己的话，你发现呢，人是有限的，人是软弱的。但是我们依靠主的时候，我们就从主那里得到力量，得到恩典，得到智慧。所以呢，我们在人生当中，盼望我们真是能够像第一个人阿丹一样，能够有个单纯的心，完全依靠主给他的供应。
而且我们更需要上主的独一儿子，就是你的中保。是谁呢？就是主尔撒了。那接下来的环节呢，就是希伯来书的诵读。今天呢，会谈到一个主题，有更美的中保。
希伯来书。基利在麦西哈里经历过恩典的人，持守主在他儿子里终极的启示。尹之乐，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所谈的重点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已经坐在诸天之上至尊者的宝座右边，在至圣所和真会幕里供职。这真会幕是主搭建的，不是人搭建的。所有大祭司都是为了献礼物和祭物而任命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上的。如果他在地上，就不会做祭司，因为已经有按照戒律献礼物的祭司了。这些祭司所供奉的职事，不过是天上的事物的副本和影像。就像穆萨将要造会幕的时候，真主曾经警告他说：“你要注意，一切都要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但是现在，尔撒得到了更尊贵的职分，正好像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建立在更美的应许之上。如果第一个约没有缺点，就没有必要寻求另一个约了。可是真主指责他们说：“看哪，主说，时日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耶胡达家订立新约。这新约不像从前我拉他们祖先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日子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我的约，我就不理会他们。这是主说的。主说，因为在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把我的戒律放在他们的头脑中，写在他们的心坎上，我要做他们的真主，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再不用教导各自的同胞和各自的弟兄说，你要认识主，因为所有的人无论尊卑都将认识我。我也要宽恕他们的不义，绝不再记住他们的罪恶。真主既然说到新的约，就是把前约当作旧的了，那古老过时的就很快要消逝了。
听完希伯来书第八章的诵读呢，我们听到呢，有一位坐在众天之上至尊者的宝座右边。
嗯，
哎，为什么一定是右边，不能是
左
边
呢？右边表示权柄的意思，就是在右边通常是最有权柄的。
哦、
除了这个，比如说一个君王之外呢，坐在右边的那个官呢，就是最大的官了。
嗯，所以我们经常说主尔撒，他就是坐在上主的右边。
嗯，就是从主出来的，但是他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人当中的那一位，既是主又是一个人，这样的一个特殊地位的就是尔撒麦西哈，他是有权柄的。
嗯、明白，这节经文呢跟我们之前诵读的经文很相似，也是在讲主尔撒就是世界上还有天上最大的祭司，大祭司也是上主给我们预备的。
嗯，因为在讨拉特时代呢，我们看到在那个帐幕当中有服侍的，有供职的，这样的人呢通常叫大祭司。
嗯，
那么这个大祭司呢，他们在帐幕或者圣殿里面做很多服侍的工作。那么其实这是一个预表，预表那个真正的大祭司，也就是在天上永远为大祭司的那一位，他所做的呢是真正的一个永恒的，他是中保。
嗯，
所以这是一个预表，就是在讨拉特时代所做的那一切的大祭司的职分呢，来预表到尹之乐时代 尔撒麦西哈所做的。所以呢，你看到我们在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呢，讲到麦西哈呢，是我们在天上真圣所供职的那个大祭司。
嗯，
讲到几件事呢，一个呢就是主呢是第一要紧的。
嗯，
第二呢就是讲到大祭司呢是坐在天上那个大能者的右边的，刚才讲过他是一个掌权的。第三呢讲到大祭司呢是在天上的圣所供职的。
嗯，
所以呢这个一切呢都是讲到真正永恒的那个天上的大祭司他所做的。然后呢在第三节到第五节呢讲到在讨拉特时代的祭司所供职的事呢其实是一个影子，是一个不是一个真实的我们现在的光景，而是一个影像，影像就是预表将来那个永恒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讲到旧约的祭司所供职的呢乃是那个真正大祭司所做的那个永恒的一个影像。在第六节的讲到那个尔撒麦西哈呢是真正的中保，因为讨拉特时代的中保呢他们在圣殿里所做的那一切呢都是将来那个麦西哈所做永恒事的一个预表，也就是讲到一个他是更美的祭司，他是更美的中保，他是有更美的应许。
嗯，我们知道呢主尔撒呢他是在隐之乐的时代出现拯救万民的嘛。那这里呢特别讲到这个陶拉特与隐之乐他们之间的分别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嗯，在陶拉特时代呢这一切所做呢都是短暂的，你看到所有的会幕也好，圣所也好，或者是大祭司也好，他们所做的都是短暂的。
嗯，
你看，当一个祭司他离开世界以后，另外一个祭司又出来，那他所做的人都是有软弱的，都是有局限的。而且你看到所有的帐幕也好，会幕也好，你看到在陶拉特时代那里一切都没有了。
哦，
那么。但是有永恒的就是天上的，这天上的呢它是永远不会毁坏的，而且大祭司呢它是永存的，它是永远的大祭司。那么这个就是天上的大祭司，就是指的就是尔撒麦西哈。所以做一个对比，就是讨拉特时代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但是在尔撒麦西哈来的时候他所给的一切呢都是永恒的，
就好像
这是做一个对比。
嗯，就好像在主尔撒来之前呢，上主颁布了很多的律法，那些律法都是刻在石板上的，但是呢自从主尔撒来到世界上之后呢，律法就记在每个信徒的心上心里面，让我们好好的记住。
嗯，所以在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呢讲到也是一个对比，也就是在讨拉特时代跟隐之乐时代的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就是过去有律法，这个律法呢是写在这个羊圈上或者是刻在一个地方的，
嗯，
但是呢麦西哈给我们的是刻在人的心上的律法，也就是说这个律法不受地上的一切环境的限制，不受律法的限制了，而是刻在人的心里面的。然后呢讲到当尔撒麦西哈所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它是与人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对，
在讨拉特时代那个大祭司跟人的关系呢是短暂的，
嗯，
当一个祭司离开的时候又换了一个祭司，那个是有断的。但是在隐之乐时代尔撒麦西哈跟我们建立关系是永恒的，也就是说我们之间的关系任何的东西不能让我们有断绝的。
而且尔撒更重要的使命呢是成为一个中保，让我们和上主的关系能够修复。因为自从阿当他成为第一个人类，他之后呢后代犯了很多罪，然后得罪了上主，以致我们跟上主的距离越来越远，人呢去远离了上主。但是呢这位中保他牺牲了自己，他流出的宝血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上主的面前，无惧的不再受罪恶的捆绑。
嗯，所以在最后你看第八章的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呢讲到尔撒麦西哈呢他一次为我们献上就彻底解决了人最难解决的罪和死的问题。当 而撒玛西亚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的时候，就替我们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想而撒麦西哈要钉在十字架上。其实如果他不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人的罪和死是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只有他是圣洁的，没有罪的，来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解决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对，没错，我们人生的旅程就像坐在一艘船上面，到底谁才是你生命的舵手呢？你决定要跟随谁的路，你决定让谁去指引你一生的路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那位独一的上主。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生命的舵手》。
年轻一艘扬帆出航的船，船无定向，随风浮沉，驶入深是海依然，风暴起时，浪卷雨，生命一段挣扎分。短暂，却又永恒。谁令你过尽涛澜？何处有无时避风港？
坐在这艘船上面碰到风浪，请你不要担心。因为你知道你的舵手在船上跟你同在，他一定会带你冲过一切的困难，冲过一切的挑战的。
嗯，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永远掌权，他是天上的大祭司，天天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来保守看顾我们一切。
今天为你送上三节经文，来自天津尹之乐以弗所书八章十到十三节。主说，因为在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把我的戒律放在他们的头脑中，写在他们的心坎上，我要做他们的真主，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再不用教导各自的同胞和各自的弟兄说，你要认识主，因为所有的人无论尊卑都将认识我，我也要宽恕他们的不义，绝不再记住他们的罪恶。真主既然说到新的约，就是把前约当作旧的了，那古老过时的很快就要消逝了。
记住我们的主，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他，能够去经历他的恩典。当我们愿意去真诚地向他读啊的时候，我们真正地经历他的恩典，也一切旧的都会过去的。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